亲爱的弟兄姊妹、主内家人、朋友们平安。我们又见面，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，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。那昨天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也见面了，是吧？我们在哪里？在 Burnaby 宣道会，对吧？是在我们加拿大华人神学院的毕业典礼上，因为我们的校美姊妹昨天特别的开心的日子，因为她毕业了啊。昨天我也是参加神学院的这个，我是在幕后啊服侍，但是也听了校美姐妹的见证，真的是用了6年的时间在神学院里学习啊。其实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他的见证里面也讲他是怎么样犹豫，然后参加试试看但是真的就被神抓住，就走了一条跟随主耶稣的道路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也是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是来跟从我。那我呢想先问一问大家哈，我们在座的谁是基督徒啊？举手吗？都举手啊，大部分都举手哈。那再问一下，谁是门徒呢？举手吗？好像比刚才要少一点点。对，有人是谦虚吗？还是怎么样？那我们想一个问题，门徒和基督徒有区别吗？有的人说有区别，又有人说没有区别。那到底是有区别还是没有区别呢？那我们先可以先来思考一下哈。那我们再想一下，门徒和基督徒这两个词，考一考大家，在圣经里面有没有同时出现过？在一节经文里面同时出现了，又是门徒，又是基督徒。想一想，那里有一节经文，胡心姊妹刚才说了是吧？安提阿，对，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，那是这是在使徒行传11章26节。那耶稣当时称他所带领的12个人都叫门徒，对吧？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啊，来跟从我，他呼召的是门徒。那后来怎么又叫基督徒了呢？那其实这个呢是受当时的这个希腊社会背景的一个影响。那么基督徒这个名字在当时其实是有一些讽刺意味的，因为当时成为基督徒并非是社会的主流，而且是被社会认可的只是呢当时的因为基督徒而且也是少数人，他们又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团体，所以呢当时的社会呢就把门徒们叫做了基督徒，也就一直延续到现在。那门徒从这里看呢，好像门徒和基督徒是一样的，对吗？但刚才也有人说不一样。那我们看一看圣经里面耶稣是怎么说门徒的，关于门徒哈有什么样的一个条件。路加福音14章33节，这是耶稣说的啊，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这里说到什么？口头上说自己是基督徒，但是这里有条件的，说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那好像这是有门槛的，对吗？而且呢，接下来我们又看到约翰福音6章66节，门徒中多有退去的，不再和他同行。为什么？撇不下所有的，是吗？对，所以我们看到跟随耶稣的人半途而废的也不少。从这个角度来看呢，基督徒很多，但是呢门徒却少，对吗？这个说法呢是正确的，因为并非所有的基督徒都愿意委身成为门徒。那我们就看一看什么是门徒哈。从希腊原文里面我们看到呢，它这个 这个词呢，它是从希腊语叫做 methetes 来的。那么这个 methetes 呢，又是从这个动词叫什么 manthano 演变来的。但这个是一个动词的意思，是学习，也就是说一个学习者。门徒的意思是一个学习者。在当时呢，希腊社会工艺的这个学徒，比如说学做木工的，学做裁缝的，那都是这个意思，就是都是叫我们中国人可能就叫学徒。过去说要去学徒了，那就是这个人要跟着师傅去，不仅是要学手艺，还要一起怎么样，还要一起过日子。你要到那个店铺里头去学打铁也好啊，去学做什么手艺也好，你是要跟着师傅走的。也就是说，什么样的师傅呢，带出什么样的徒弟。我们中国人比较熟悉说你要找谁去做什么事情，你要知道他是谁带出来的。我们尤其是这个我们北京人哈，你吃东西是讲究的，很讲究。你要去哪一家店，说吃元宵去稻香村，为什么稻香村有他传统那个手艺，他是这样传承下来的。所以呢，在当时的这个希腊学派的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也是用这个词。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是门徒。那么我们给门徒下一个定义呢，我就借用这个伯特利神学院霍尔金斯教授他的给门徒的定义。他说，首先呢，他已来到基督面前得永生，其次呢，他已称耶稣为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，那再者呢，他已走上一生跟随耶稣的道路。那我们看到这个用他都是他已，这是一个完成时，不是将来时，是他已经得永生，称耶稣是救主和生命的主，然后已经走上一生跟随耶稣的道路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稍微停一下哈，弟兄姊妹，是门徒还是基督徒，我们可以自己来想一想。那我们再看一下今天的经文，刚才已经读过了哈。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呢，福音书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，那这四卷福音书讲的都是关于耶稣的，对吧？我们都很熟悉，而且呢，在四卷福音书都出现的，那就是重点中的重点。那耶稣呼召门徒的事情，在四卷福音书里面都有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选的是马太福音的4章18到22节。我们读这种故事性的这个圣经的时候呢，我们鼓励大家把自己带到那个场景里面去，因为故事呢，它是有时间、有地点、有人物，然后呢，发生了什么，结果是什么。那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，它发生的地点是在哪里呢？加利利海边啊，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场景。那耶稣呢，在行走，这里面都有谁呢？有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德烈，还有谁？雅各，还有约翰，还有谁？父亲西皮太。那这些人物就要出场了。我们一点一点的看的时候呢，看到耶稣去看见彼得和安德烈的时候，他们在那里撒网。这里介绍他们本是打鱼，打鱼就是他们的职业，这是他们的工作。那他们是擅长打鱼的，但是耶稣跟他们说了一句话，是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那很神奇，是不是？后面就说他们就舍了网跟从了他。然后耶稣再往前走，又看见了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，他们在船上捕网，他们也是打鱼的。耶稣也同样的招呼他们，他们立刻舍了船，别了父亲，跟随耶稣。你看到这个故事，这些人，他们是不是好大的一个变化？他们变了什么？变了自己的职业，还变了什么？ 他们生活的地点，对吗？他们本是打鱼的，他们应该就住在这个加利利海边附近，但是他们跟随耶稣以后，因为我们都读过后面的经文，我们知道他们走了很远很远，对，他们改变了他们的人生。但是我也想问问大家，你记得这是第一次耶稣呼召他们吗？其实不是。其实在约翰福音的时候，在这之前就已经呼召过，但是他们怎么又去打鱼了？他们又走了，他们跟了耶稣一段又走了。所以我们看呢，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，是耶稣呼召门徒跟从他。谁是主动的？耶稣是主动的，耶稣主动的来找门徒，不是我们去找神，是耶稣主动的来找门徒。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图片里面很生动的，你可以看到后面有撒网的人正在打鱼，然后这个门徒，我不知道这是彼得还是安德烈，手里还拿着鱼呢。他手里还拿着鱼，但是他听到耶稣这样跟他说的时候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？当初听到福音的时候，有没有人第一天听到有人给你讲耶稣，你就马上就相信了，说我就要成为基督徒，我一生跟随耶稣？有啊，李英是吗？但是好像只有李英一个人是吗？大部分人会想，为什么我要跟随耶稣啊？很少有人立刻跟随他，因为尤其我们中国人的文化背景不一样。但是这可能是需要一个过程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说他是20年的慕道友，慕道了20年。他说他的一个给他传福音的那个宣教士，每次见到他都问他说，如果这边是一座桥，比喻一边是没有信主，另外一边是信主，你这个桥上你现在开始走了吗？一开始说我没上桥，后来慢慢说我走了1/10，后来说我走了1/4、1/5，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。那有的人，我想像这个彼得他们一开始跟随了耶稣，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哈，但是他又回去了，可能走了这个桥走了2步又回去了。但是怎么样呢？耶稣没有放弃，耶稣又来找他。耶稣找了彼得多少次？单单圣经记载我们能够看到的，对，因为彼得打鱼的事儿也不是1次2次，对吗？那耶稣钉十字架以后，彼得怎么样？又去打鱼了。那是他习惯的，打鱼是我们习惯的，我们觉得能够掌控的，能够安全的。但是耶稣说，你来跟从我。那他们跟从了一段又走了。有的人跟从的时候可能是出于冲动，有的人是感动，但是呢，只要是跟从，一定意味着改变，可能是生活内容的改变，礼拜天不在家睡懒觉了，来教会，有可能是生活内容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，成为教会里面服侍的同工，能像笑梅姐像我们一样去神学院去装备，那一定是有一个改变，是舍了网，要舍才有得。所以耶稣告诉他们呢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那得鱼容易呢，还是得人容易啊？大家觉得对他们来说得鱼容易，因为他们打了可能不是1年2年，可能10年甚至20年的鱼，他们很熟悉了。但是耶稣说，我要让你们得人。我猜哈，他当时未必理解什么叫得人，只是呢，他们都由当时的社会背景是，他们都盼望着弥赛亚的到来，他们听说耶稣是弥赛亚，所以他们想要跟随弥赛亚。那这个也是耶稣作为基督，他对犹太人，对于这些门徒的一个呼召，说我要你们来 甚至来说是一个命令。那么他们没有想太多，没有考察太多，他们就回应了耶稣的这个呼召，来跟随耶稣。那想一想，他们后来得人了吗？得了。他们得人的这条路怎么样？付上了生命的代价，真的是。因为什么？耶稣，他们的师父，先付上了生命的代价。所以这些门徒跟随者也是付上了生命的代价。那恰恰因为他们付上生命的代价，今天你我能够得到这一份救恩。恰恰因为他们走出来，改变了他们人生的轨迹，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神的儿女。所以这是耶稣第一步，他要呼召门徒跟从他。跟从的门徒是一个生命改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。我们看接下来呢，耶稣要塑造这些门徒效法他。他们后面做了什么事情，我们读圣经后来都看到哈。但是我们看到这里很重要的，他们舍了网跟从，然后继续往前走。那耶稣要去走到哪儿？耶稣告诉他们了吗？好像也没说，没有说我们要去耶路撒冷，我们要在圣殿里面教训人，我要把那个牛羊鸽子，卖牛羊鸽子的人赶出去，然后我要五饼二鱼的神迹。其实那时候他都不知道，对吧？但是他们跟从了耶稣，因为耶稣在这个过程中要不断的塑造他们。所以耶稣跟门徒呼召的时候还说了一句话，说你们来看。来看什么呢？狐狸有洞，飞鸟有窝，人子没有枕首的地方。我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？我不是带你们去过大富大贵的日子，给你们一人配一辆车，来一套别墅，不是。耶稣说，这就是我的生活，你们要不要跟随？我们看到他们跟随了哈，他们选择了跟随。但是跟随是一个过程，也就是说呢，我们常常讲的门徒训练。什么是门徒训练呢？我就选这个曾金发牧师在他的这本书里《某缺类》里面，他说门徒训练是什么，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？门徒训练是一个过程，带领人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，并通过精心设计的成长策略培养他们，使之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然后他们也可以在其他人身上倍增这整个过程。所以我们看到这里，我把这个过程两个字给它用绿色并且放大放在这里。这是一个过程，意味着怎么样？要花时间。那这些门徒花了多少时间被训练？三年。有人说是一生，对，不只是三年，他是用一生的时间都在被训练的过程中。耶稣在的时候，耶稣死的时候，耶稣复活的时候，耶稣升天的时候，以后他们都是在被训练。那么这里说呢，要培养他们长大成人，这是一个比喻，就像我们养育我们的孩子似的。我们的孩子生下来好小，七八磅差不多的样子，普遍的哈。那现在他要一点一点的长大成人，长到18岁成人的时候，他的身高他的体重就已经是一个成人的一个样子。但是这一点一点的长，你要怎么样给他吃，对吧？然后你要给他衣服，你要教他学走路，你要教他拿筷子吃饭，你要带他上学，这是整个的一个塑造的过程。所以耶稣在培训这些门徒，是让他们跟门徒是让他们跟耶稣一起吃，一起住，一起被欢迎，也一起什么呀，被人赶出去。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欢迎耶稣，并不是所有人都接纳耶稣。所以门徒跟耶稣一起经历这样的过程，那达到的呢是满有基督 长成的身量。什么叫基督长成的身量呢？他们其实都已经成年了，像基督，像哪里像基督呢？性情、品格，我们常常现在说的是三观。你怎么看世界？你怎么看人生？你怎么看人本身？这是观念，是品格，是生命的改变。所以简单的来说呢，门训呢是把平信徒啊，我们常常说是平信徒，不是躺平啊，不能说是躺平，是平信徒训练成一个抛弃一切，单单跟随耶稣的人。就像罗马书14:7-8说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，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，若死了是为主而死，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。这是保罗对自己的看法，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，这是基督长成的身量。那最后呢，他还可以从别人身上倍增这个过程，也就是说不仅他自己成为门徒，他还怎么样培养门徒，有越来越多的门徒出来成长起来，然后使这个生命影响生命，生命能够增长。那新约门徒当中，新约的门徒呢有五个标志，那这个呢也是曾金发牧师他总结的哈。那第一呢，就是真正的门徒扎根于神的话语。我们一起读吧，约翰福音15:7，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。是不是容易理解？我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。这是什么呀？读神的话，对吗？我们要读神的话。但是很遗憾的是，有人做一个调查说，一个基督徒从信主开始，然后他读多少圣经的话语呢？有人调查说，这个人信了很多，好像不是一个人，很多人信主可能都到3年5年，没有读过一整本，整本圣经没有读过一遍，这样的人不在少数。所以我前几周遇到一个姊妹，她就问我，她说我以前离过婚，然后我现在信主了。他说小新老师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我要再找，我想再婚，我是找一个信主的还是找一个不信主的？对，因为他信主时间不长，他可能对于这个圣经关于婚姻方面的真理他不太了解。但是我很遗憾，我也听过有人说，老基督徒，几十年的基督徒说，我的女儿现在长大了，要结婚了，他同样也在问我说，我该给他找一个信主的还是找一个不信主的。几十年的基督徒也在纠结这件事情。所以神的话是什么？很清楚，关于婚姻，二人成为一体，对吗？那你和谁去成为一体？对啊，我想大家读过圣经都很清楚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真正的门徒完全降服于基督的主权。路加福音9:23，我们一起读吧。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。这话听起来很吊诡，是吗？救生命，丧生命，丧生命，救生命，是什么意思呢？耶稣是不是有讲说有一个财主，财主有钱呀，然后财主他要修他的仓库，说我今天修一个这个，明天再修一个那个，再修一个什么，我可能要准备给我的儿子留什么，我给我的孙子留什么，让他们都衣食无忧。这也是我们中国人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些对于人生的这样的规划。但是耶稣说这个财主怎么样，说无知的财主，我今夜就要你的灵魂。他为自己筹算了很多的生命，但是他丧掉了生命。反过来呢，为耶稣丧掉生命必救了生命。 我们刚才说耶稣自己上十字架，他死了，那些门徒呢也跟着耶稣也死了。那个门徒当中除了犹大卖主，剩下的大部分都是殉道，但是他们丧掉生命救了谁的生命？救了我们的生命，对吗？救了我们的生命。那我们这里说到真正的门徒完全降服于基督的主权，也就是说基督的命令我们听了是遵守的。但是这个容易吗？不容易，不容易。我们昨天在夫妻团契的时候说，这个生活当中有太多的差异，夫妻两个人的差异就不一样。比方说我跟老陈，我们去超市去买橙子，小一点的橙子卖1.39一磅，大一点的卖1.69。那我老陈就说买那1.39的，我说不行，我要买那个1.69。那到底该买哪个呢？买小的，有人说买小的，没有人同意我说买大的吗？因为我要回岛上给我爸妈带过去，那是不是就得买大的了？对，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到底买哪个，他拿着一个袋子，我拿着一个袋子，然后就要争嘛，哪个对，1.39还是1.69，各买一袋，大家都合适老哈。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时候，买1.39还是1.69，这个灯是该开还是该关，马桶的盖子是应该盖上还是敞开，很多很多。所以我们在这会儿看到丧生命吗？都是基督徒啊，都不丧，对吧？我们都坚持着自己的生命，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主张我们的生命都很重要，但是我们丧了，没有丧生命，也没有救生命。这是我们生命当中信仰如何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。所以降服于基督的主权，不是说我们就拆船，我们现在就去约旦，去这个巴基斯坦去传教，不一定，可能就从买1.69还是1.39开始，对吗？那真正的门徒呢？第三点哈，行在爱中。我们也一起读吧，约翰福音13:34-35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就因此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。彼此的相爱，那这个呢，我们怎么样活哈？可能在教会里面大家你好我好彼此相爱，在家里面就不容易了，对吗？刚才我们也讲哈，那我呢每个月呢会回岛上看我父母，我父母所住的那个小镇在岛上一个非常小的小镇叫当肯，大家可能有知道不知道哈，那个地方只有200多华人，但是很感恩那边现在有了一个小小的华人的基督徒团契，3月份的时候有5个人受洗，所以他们现在就开始每周有主日的敬拜。然后呢我因为我回去，然后呢我就帮他们买温哥华的华人的吃的调料，因为那边没有华人超市，连华人餐馆都没有，我就成了那个带货的。对，他们就会给我发消息说啊，知道你要回来了，我们要什么什么东西，我去带。那上一次呢5月底的时候，然后就有一个姊妹说她要那个包粽子，要让我帮她买粽子叶儿，我从来也没买过粽子叶儿，说还有卖粽子叶儿的，结果真的就去丽晶就买到了。然后过2天另外一个姊妹呢他也让我买粽子叶儿，我说都愿意买粽子叶儿，好吧，我就都买了。买回去以后，他们组织了一个包粽子的活动，泡了10斤糯米，然后粽子叶，然后各种什么肉粽子、枣的粽子，包了好多好多。 我说怎么吃得完呢？这么多粽子。然后包完了以后，他们说我们要去送镇上的200多个华人，他们就开始数谁家，南方人可能喜欢吃肉的，他们就包一包肉的，北方人可能喜欢吃甜的，就包一包甜的。那几个姊妹做了大从上午10点一直包到了下午4点钟，然后就去送这个粽子。这个镇上现在只有这10几个基督徒，但是我看到他们在爱，他们的这个爱不是口头上的，他们实际的就去做。所以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虽然只有这10几个人，他们不单包粽子，他们每个月请在当肯的那个小留学生到家里面来吃饭，就盼望这样的活动能够让他们认识主，让他们能够得救，也把这样得救的信息传出去。所以他们伟大的意向是说，要虽然当肯很小，200多个华人，他们想要那里的凡来到当肯的都成为基督徒。所以我相信神在使用，因为他们在爱中在做这样祝福的工作。那再往下呢，我们看新约门徒的第4个标志是真正的门徒多结果子哈，我们也很熟悉约翰福音15章第5节，我们一起读：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那这果子指的是什么呢？我们很熟悉，常常有人说圣灵的果子啊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那这都是品格。还有什么也是果子啊？我们基督徒常说的待人信主。所以我说跟大家分享这个当肯那个小小的地方，他们就待人信主。我当时在那边的时候，有一个姊妹她说我什么都不懂，我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家也没有信基督的，你们老让我来参加这个读圣经读英文圣经，我真的就是什么都不懂。你们说那些我觉得挺好，但是我就是不明白。他这样跟着我们那个查经小组跟了好几个月，所以有一次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你不懂没关系，你信你试试，你信试试，你尝试着把自己跟神有这样的联系，你试试看会不一样。后来过了几个月，因为我搬走了以后，然后有姊妹告诉我说她信主了。后来我见到她的时候，她特别热心，她不仅她自己信了，她给她的3个儿子传福音，然后其中2个儿子这次是跟她一起受洗的，大儿子在多伦多，然后说从暑假从多伦多回来也要在这边受洗。我就问他，我说其实我没有什么信心，因为我真的信心很小。他就说，他老说他不懂，他也不明白这你们说的都是什么。后来我就问他，我说你怎么信的？他说嗨，你不是跟我说吗，让我试试，让我信着试试。他说我就真的迈出了这一步。就像这些门徒，他们可能不明白后面要发生什么，但是就是迈出了这一步。他说我发现，哎呀，我真应该早信主，我真知道神原来救我，让我能够感受到我从来没有感受到生命里面的那个平安，生命里头那个亮光，那个盼望，和我的人生从此不一样了。所以他非常热心的传福音，到现在还不断的给国内的朋友传福音，带了好几个人信主。所以在主的里面就结果子。那最后呢，真正的门徒呢会装备他人并有所倍增。我们最后再读以弗所书4章12节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所以就是要装备他人，让他人成长。那可是我们常常有一个误区，就是当人信主了，好不容易传福音信主了，信主好， 那你就去建立基督的身体吧，你就去服侍吧。但是我们看这里面的步骤，是第一步是要成全。成全他什么意思？让他受训练啊，让他能够跟随耶稣走这个受训的道路，然后能够发挥他的功用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在家庭里头也是这样，我认识好几个姊妹特别希望丈夫信主，然后用了好大的力量带丈夫信主了，丈夫做了一个决志祷告，信主了，受洗了，然后这个太太就说，好了，你现在要负责家里面的头，你要带我们啊，泄愤祷告是你的事儿了啊，这个带孩子讲圣经故事也是你的事儿，我们家的家庭祭坛也是你的事儿，教会的服侍你要这个弟兄啊冲在前面。那这个弟兄什么感受啊？被压垮了。对，所以那个弟兄真的是说，哎呦，我做不来，我做不来，很大的那种反抗，所以需要陪伴装备。那其实说的这个，我说那个姊妹哈，那我似乎也这样有哈。对，我家弟兄也是比我后信主的啊，我就期待他要怎么怎么样啊，我都这样这样了，但是其实他还是小 baby 的时候，是需要不断的栽培和成全的。那这个是新约门徒的五个标志哈，我们也可以看一看。我们说我们是门徒，那么我们是不是有这些特质在身上？最后呢，我要分享的就是耶稣差遣门徒传扬他，这个是耶稣升天的时候给门徒的大使命，也是今天我们基督徒常说的大使命，非常熟悉，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，我们一起读吧。耶稣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所以我用绿字标出来都是动词，第一是要去，不是在这儿待着，不是躺平了，第二是让人做我的门徒，做基督的门徒，不是做传道人的门徒，不是做我的门徒，是做耶稣的门徒。然后第三呢，教训他们繁衍增长，这是一个过程，这是一个训练人从信到成为门徒，到成为栽培他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。所以我不知道我们现在自己哈，我们在哪里，但是我盼望我们都是门徒，因为这个是耶稣的教训。那在这本书里面呢，欧德里牧师他写的是以关系为导向的门徒训练，他就给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，耶稣赋予人能力的过程。我们看到他总共是五个阶段。那么第一个呢，就是成为门徒之前，耶稣是角色是邀请者，门徒的角色是探寻者。关键的问题，耶稣是弥赛亚吗？就是刚才我们看到这是最初的这一部分，这一个成为门徒之前。那之后他们走上了跟随耶稣这条路的时候，第一个阶段耶稣是做榜样。耶稣说，狐狸有洞，飞鸟有窝，人子没有枕首的地方，意思是说你跟着我不是发财，不是升官，我是走一个这样的道路，你要跟随吗？所以门徒在这个时候他观察和仿效，他要明白耶稣是谁，他的事工和使命是什么。所以在这个时候有的人就退去了。那再往下走，第二个阶段的时候，耶稣是直率的教师，门徒呢是学生和提问者，他们要明白跟随耶稣的代价是什么。还记得那个年轻的官吗？他来了，他说，夫子，我要怎么样承受永生？耶稣说的什么？变卖你所有的来跟随我。那是要付代价的。那个官怎么样？忧忧愁愁的走了。那到了第三个阶段，帮助人的教练，这是耶稣。 那么门徒呢，短期的宣教士，那么这个就好像是耶稣差遣那个门徒出去传福音，两个两个一组，然后他们去承担耶稣的事工的时候，他的能力透过门徒们怎么样行出来了，他们说那个鬼都被我们赶走了。那到了第四个阶段，最后的委任者是耶稣，然后门徒成了使徒，他们承接了耶稣给他们的这个使命，然后呢繁衍门徒，以至于福音传遍地极。所以这是一个过程，我不知道我们自己每个人我们现在走到哪里，但是盼望耶稣赋予能力的这个过程我们都一直走到最后。那昨天在差遣礼的时候，毕业神学院毕业典礼有一个差遣礼就是说要装备好了要走出去了，从神学院走出去，也许明年 Joy 要毕业，后年 Hugh 要毕业，我们不知道要走到哪儿。常常对于我们这些我们算留学生来说，常常被问你是以后毕业留在加拿大还是回中国，这个问题初期的时候很纠结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自己想的，因为我们自己想未必就能够怎么样成就。但是很感恩前一阵跟 Joy 聊的时候，我们说我们现在从这儿得自由了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跟随的是耶稣，我们要走一条跟随耶稣的路。耶稣呼召我说来跟随我的那一刻，我愿意回应，那我就跟着耶稣走。所以很感恩 Joy 在做门徒训练，在我们教会，对，他给我看他的海报上我印象最深的那个几个字，就是说门徒训练是要把你培养成以神为中心的生命，活出这个以神为中心的生命。不知道我们现在生命的中心是我们的事业，是我们的学习成绩，还是我们的孩子或是配偶。哎，我想耶稣今天可能就对你说来跟从我的时候，盼望活出以神为中心的生命。如果你愿意，你可以去找 Joy， Joy 在做一对一的门徒训练，盼望我们越来越多的人成为门徒跟随耶稣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呼召门徒来跟随你，主，我知道今天你也通过你自己的话语再一次的来呼召我们跟从你。主啊，我知道无论我们在哪里，在什么样的情况下，甚至我们悖逆跌倒拒绝，但是主你一刻没有离开，你一直在用你的方法，用你的话语来寻找我们，让我们来跟从你。主，让我们为了你选择丧掉生命，主你就给我们新的生命。主，你给我们新的生命，乃是一条能够结出果子的生命，乃是一条能够活出你的形象和样式的生命，使我们能够像你，像你的爱，像你的谦卑，像你的舍己，让我们的生命都长大成人，越来越有你的样子，越来越像你，越来越有你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来。主，我们知道自己有限，但主，我知道靠着你，你要加给我们力量。你怎样呼召彼得，带领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、安德烈，今天你也要怎样的呼召我们，带领我们走这一条跟从你的道路。谢谢你主，帮助我们常常的加给我们力量，对我们的心说话，让我们坚定的跟从你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 Amen。